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政府公布 AI 行动计划，确保美国领先全球。
川普将访问苏格兰会见斯塔莫，商讨贸易协议。
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冲突，12人死亡，泰国军队出动 F-16 战机。
科大付2亿美元与政府和解，以恢复联邦补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前往苏格兰，川普这次出访还将和英国首相斯塔莫会面，具体细节尚未确定，预计29号返回美国。斯塔莫希望了解川普在对英贸易的想法。美国和英国5月宣布达成贸易协议，但川普曾在本月稍早表示希望调整双方达成的贸易协议，引发伦敦当局的关切。法新社报道，川普此行将入住川普家族企业的2家豪华滨海高尔夫球度假村，一间位于苏格兰西岸的登拜里，另一座在东部港口城市亚伯丁。
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冲突急剧升级，部署在争议边界的泰柬军队今天相互开枪。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泰国皇家陆军和卫生部的说法，泰方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2人，其中1人是军人，其余11人是平民。为了防止局势失控，泰方已经全面封锁东北边界，并疏散边境村落的居民进入防空碉堡，并警告国民避免前往柬埔寨。泰国空军出动一架 F-16 战机对柬埔寨军事基地发动空袭，并说摧毁了2个军区司令部。柬埔寨总理洪马内今天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这场冲突爆发前，两国的外交关系已经濒临冰点。一名泰国士兵在争议地区误触地雷而失去一条腿，泰国指控地雷是柬埔寨近期埋设的。两国在23号互相召回大使。
为了争取美国调降对韩对等关税税率，韩国政府和企业协调约定至少1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准备在即将举行的韩国美国2+2会谈中提出。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具润哲和交通交涉本部长吕汉久原定29号在华普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2+2会谈，就美国对韩关税进行商议，但稍早宣布因贝森特的紧急行程取消，将延后举行。韩联社引述财经界人士的说法报道，韩国政府先前已经和三星、SK、现代汽车、LG 等国内企业接触，商讨可对美投资金额。目前为止，与企业方约定投资的金额约有1000亿美元。如果加上政府筹措的资金，可能提出更大规模的投资方案。熟知协商的韩国政府高层官员说，目前会先确认企业可以投资的金额，再想办法扩大规模。
美国最高法院周三裁定，暂时允许总统川普解雇3名由前总统拜登任命的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官员。这项决定推翻了下级法院原先阻止川普行动的命令。这起案件为川普诉博伊尔案，目前仍在下级法院审理。遭解职的3人为玛丽·博伊尔、亚历山大·霍恩萨里克和理查德·特朗普卡。地方法院法官曾经裁定3人应该复职，认为川普一次解除5人委员会中的3人将严重影响委员会的运作。不过，最高法院这次支持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允许他暂时解职3人。代理政府出庭的总检察长表示，3人复职后干扰委员会运作，甚至出现威胁内部人员的情况，因此有必要由最高法院紧急介入。自2025年1月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川普已经下令撤换多个独立联邦机构的官员。虽然很多解雇行动遭到法院的阻止，但最高法院在部分案例中已经初步承认川普有权罢免这些机构的任命官员。
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周三举行听证会，讨论中国经济胁迫。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穆提说，如果华府携手澳洲、日本和台湾等朋友团结合作，就能抵抗中共的胁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中国以市场准入作为筹码， 运用关税监管措施和外交恫吓，针对为人权或国家主权发声的行动，对民主国家进行打压。克里希纳穆提还秀出在台湾称为自由凤梨制作而成的自由凤梨酥。中共于2021年禁止台湾凤梨进口，禁令发布后，日本市场对台湾凤梨的需求随之大增。此外，克里希纳穆提说，美国高度依赖中国稀土的供应，使中共可以轻易地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他将写信给美国国务院，敦促美国和盟友伙伴合作，推动关键矿产供应多元化。
国务院周三宣布，将调查哈佛大学作为交换生访问计划赞助机构的资格，关注哈佛是否违反签证规定，并危及国家安全。这项计划主要发放 J1 签证给来美国交流的外国学生、学者和研究人员。国务卿卢比奥说，参与这项计划的机构必须全面遵守法规，包括不得执行任何有损美国外交政策或危及国家安全的项目。他强调，美国人民有权期待本国大学维护国家安全、遵守法律，并为所有学生提供安全的环境。上周，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也表示，已经向哈佛发出传票，要求提供学生签证审查的相关资料。同一天，教育部也宣布对五所大学展开国籍歧视调查，目的是厘清这些学校是否违法仅向同年入境暂缓遣返和无证移民学生提供奖学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政府公布 AI 行动计划，确保美国领先全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推出了一项名为 Apple Care One 的全新订阅保险服务，于2025年7月24号起在美国上线。订阅费用为每个月 19.99 美元，可覆盖最多三台设备，每增加一台设备，每个月额外收取 5.99 美元。这项服务特别适合拥有多台苹果产品的家庭用户。服务内容和 Apple Care Plus 相同，包括无限次意外损坏维修、盗窃和丢失保障，首次扩展到 iPad 和 Apple Watch。 一个重要的亮点是，用户现在可以把最多四年前购买的设备加入计划，只要设备状况良好并通过诊断。相比之前的 Apple Care Plus 仅限购后60天续保，它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用户可通过 iPhone、 iPad、 Mac 或前往 App Store 进行订阅。苹果指出，合并多个设备在单一计划中投保，月付费用相比购买多个 Apple Care Plus 计划可节省最多11美元。
特斯拉积极布局人形机器人 Optimus， 执行长马斯克周三说，今年年底可推出 Optimus 第三版原型机种，预计2026年开始量产，目标5年内产100万台。特斯拉周三公布财报，在线上法人说明会中，马斯克说， Optimus 人形机器人设计持续演进，目前正在 Optimus 第二版和 2.5 版的阶段， Optimus 第三版将是精致的设计。特斯拉持续训练 Optimus 一起运用感测元件和神经网络。此外，马斯克周三表示，美国政府削减对电动车制造商的支持，可能导致特斯拉在明年年底自动驾驶软件和服务带来新一波营收之前经历几个艰难的季度。特斯拉上个季度的业绩、营收和获利表现都不如预期，电动车营收下滑16%，被连续两季两位数下降，盘后股价应声下跌。
黑客利用微软 SharePoint 文件管理软件中的漏洞，对全球企业和政府机构发动攻击一事持续发酵。微软指出，有两个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团体亚麻台风和紫罗兰台风，以及另一个位于中国的黑客团体 Storm2603 利用了 SharePoint 软件中的漏洞发动了这次攻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表示，将在下周的美中贸易会谈中向中方提出此事。黑客已经入侵大约400个政府机构、企业和其他团体，远超过上一次评估的60个。荷兰网络安全公司 iSecurity 表示，估计实际的数字可能要高得多，大多数受害者都在美国。另有消息指出， 负责设计核武的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也成为受害者。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三发布了人工智能行动计划，通过放宽对 AI 的监管来巩固美国在 AI 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这项计划也将制定新的出口管制措施，限制包括共产中国在内的受关注国家获得美国技术。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三发布美国 AI 行动计划，并签署了三道行政命令，接着在白宫主持赢得 AI 竞赛高峰会。川普说，美国是率先开启 AI 竞赛的国家，他宣布美国将会赢得这场竞赛。同一天，白宫颁布名为赢得 AI 竞赛美国 AI 行动计划的 AI 蓝图，以落实川普一月签署关于消除美国在 AI 领导地位的障碍行政命令。该计划包括加速创新，打造美国 AI 基础设施，以及在国际外交与安全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三大目标，还确定了川普政府将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采取的90多个联邦政策行动。根据该计划，美国商务部将牵头制定新的芯片制造子系统出口管制措施，以弥补目前主要系统出口限制措施中的漏洞。商务部也将牵头加强对美国出口芯片最终用户的监控，并探索使用新的芯片位置验证功能，以将它们排除在关注国家之外。关注国家通常指的是共产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等。该计划指示国防部和商务部与盟友协调，采取美国出口管制措施，并禁止美国对手参与其国防供应链。AI 行动计划还呼吁放宽环境法规，利用联邦土地加快专案开发，从而加快数据中心的建设。美国国务卿兼代理国安顾问卢比奥表示，这些明确的政策目标为联邦政府设定了预期，确保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设立技术黄金标准，并使世界继续依靠美国技术运作。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西奥斯表示，美国的 AI 行动计划为巩固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制定了一个果断的路线图。白宫 AI 和加密货币主管大卫·萨克斯表示，为了保持领先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必须赢得这场 AI 竞赛。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三说，川普周二提到和菲律宾、印尼和日本达成重大贸易协议。根据消息，欧盟和美国也即将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请听报道。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三下午在记者会上表示，川普周二提到和菲律宾、印尼及日本达成重大贸易协议。川普政府的贸易团队一直和各国进行谈判与讨论，现在已经公布其中三个国家，还有很多正在进行中。川普总统周二宣布美国和日本完成一项庞大协议，据他指示，日本将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美国将获得其中90%的利润。日本还将开放其国内市场，包括汽车和卡车、稻米及其他农产品等贸易，而日本输美商品将被课征15%的对等关税。市场对后续将达成更多协议显示乐观情绪。周三，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莱维特表示，日本承诺对美投资5500亿美元，振兴美国产业，将由川普指挥运用，投入能源、半导体、关键矿产、制药及造船等重要产业。根据协议，日本将对美采购100架波音飞机、80亿元的农产品及其他商品，并将美国米购买量提高75%。另外，根据多家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欧盟和美国即将达成一项贸易协议，美国将对大多数欧洲进口商品征收15%的关税，类似于美国与日本达成的协议。金融时报引述三位知情人士表示，欧盟可能同意美国的对等关税方案， 以避免美国从8月1号起将关税提高到 30%。 双方计划免除部分产品的关税，包括飞机、烈酒和医疗设备等。目前美国对欧盟 27.5% 的汽车关税也将降至 15%。 外交官们表示，欧盟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但强调最终协议需要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和签署。以上新闻由天成播报。
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和美国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支付超过2亿美元的和解金，以结束联邦针对哥大处理反犹太事件的调查。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川普政府将恢复大部分先前暂停的联邦补助。请听报道。
去年，多所美国大学爆发了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抗议运动，哥伦比亚大学也是核心之一。今年3月份，川普政府宣布取消哥伦比亚大学约4亿美元的联邦补助与合约，理由是校方持续不作为，未妥善应对犹太学生遭受的持续骚扰。哥伦比亚大学7月23号宣布，该校近日已与川普政府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哥大将向美国政府支付总额超过2亿美元的和解金，以结束联邦多项调查。此外，哥大还将向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支付2100万美元，以了结相关案件。除了现金和解之外，哥伦比亚大学也将实施一系列今年稍早已宣布的改革措施。代理校长克莱尔·西普曼在声明中表示，尽管哥伦比亚大学在此和解协议中并未承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但校方领导层已多次承认犹太学生与教职员经历了令人痛苦且不可接受的事件。根据协议内容，今年3月份遭到终止或暂停的绝大多数联邦补助将被恢复，并重新获得对现有与未来数十亿美元补助的申请权。在协议宣布的前一天，哥伦比亚大学对参与今年5月抗议活动的数十名学生实施了惩处。这些抗议者曾短暂占领校园内主要图书馆。上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了一项新的反犹太主义定义，将其与反犹太复国主义视为等同。美国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表示，多亏川普总统的坚定领导，哥伦比亚大学才得以达成此项协议。这项协议标志着我们在追究接受纳税人资助的机构对反犹歧视与骚扰负责的努力，带来了重大转变。他指出，哥大将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调整教师评议会架构，惩处严重干扰校园秩序的学生，在招生与聘任中取消种族优先政策，并终止以种族为依据分配利益与资源的多元平等包容 DEI 计划。以上新闻由任正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俄乌谈判停火没有进展，美国批准对乌克兰军售。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罗斯客机坠毁，机上49人恐怕全部罹难；
俄乌谈判停火没有进展，美国批准对乌克兰军售；
美中下周贸易谈判将讨论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
台湾大罢免倒计时，中共企图干预。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24号证实，已对以色列提出在加沙实施的60天停火协议作出回应。此前，双方在卡塔尔进行了超过2周的间接谈判，但始终没能达成休战共识。法新社报道，一名熟悉多哈谈判进展的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说，哈马斯回应的内容包含对部分条款的拟议修正，涉及救援物资的进入、以色列军队应撤离区域的地图、 以及确保战争永久结束的保障机制。以色列政府发言人门瑟告诉记者，以色列已经同意卡塔尔的提议以及美国特使菲特科夫的更新版提案，但哈马斯拒绝。门瑟补充说，以色列谈判团队仍在多哈，协商也持续进行。川普中东特使菲特科夫本周将前往欧洲，就可能的停火协议和援助加沙走廊展开会谈。
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个合议庭周三裁定，维持下级法院的一项裁决。这项裁决认定美国总统川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违宪，并阻止这个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周三的裁决也是自最高法院裁定以来，第二次有联邦法官阻止川普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合议庭的多数派意见认为，本案属于最高法院留下的例外情况之一，因为这起诉讼由多个州共同提起，属于集体诉讼，而这在最高法院裁定的限制范围之外。这是自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相关裁决以来，首次有上诉法院对川普行政令的合法性进行评估。最高法院的裁决限制下令法院法官发布全国性禁令的权利，这些禁令试图阻止川普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以及其他联邦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俄罗斯当局证实，一架搭载49人的客机今天在远东地区阿穆尔州坠毁。巴西社引述阿穆尔州州长鲍罗夫说法报道，安加拉航空运营的这架安托诺夫安24型双引擎客机从该州首府海兰炮起飞，原定飞往腾达，途中突然在雷达上消失无踪。阿穆尔州与中国黑龙江省接壤，阿穆尔州民防机构的一架救援直升机稍后在距离腾达约16公里处的山坡发现了这架客机，机身已经遭烈火吞噬，救援人员没有发现机上可能有人幸存的证据。张贴于社群媒体据称是直升机上拍到的影片画面显示，一架客机坠落于茂密的森林地区，机尾可见飞机生产年份标识为1976年。当局也宣布针对这起空难原因展开调查。
美国官员表示，俄亥俄州两名警察周三把警车开到一个未开发的工业园区吃午餐时，一名埋伏在街道里的持枪男子开枪打伤了他们，另一名赶来支援的警察也中弹，身受重伤。美联社报道，罗雷恩市代理警察局长费林说，枪手当场中枪并宣告死亡。费林说，这名男子身上带有大量武器。附近的伊利里亚市警察局长威尔士的部门正在调查此事。威尔士指出，嫌犯是一名28岁的洛林市男子，据信这名男子是单独行动。洛林市长布拉德利说，这是洛林市悲惨的一天，但我们是一座坚强的城市，我们将继续前进。布拉德利强调，他已经和俄亥俄州州长迪文针对此事进行交谈。迪文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事件提醒人们，执法人员每天都在冒着生命危险维护社区安全。
台湾将于7月26号和8月23号举行两轮大罢免投票，首批投票涵盖24名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一名县市首长。这次投票将可能改变立法院朝小也大的政治格局，甚至影响2026年的地方选举。在大罢免运动第一梯次投票倒数2天，国防部今天发布的动态显示，共军在台海周边海空域活动频繁。从23号上午6点到24号上午6点，中共派出57机舰绕台，36架共机越过台海中线。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共力挺国民党立委反对大罢免，并介入台湾的罢免案。陆委会23号表示，中共国台办和官媒企图影响726罢免投票，意图明显，赤裸裸的公开介入。选举罢免是民主国家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中共没有权利介入。此外，民进党市议员洪建义23号还揭露，中共东莞台商协会推出了一项机票优惠活动，这项优惠活动的时间点恰好锁定在罢免投票前夕，引发了外界质疑，认为这是中共统战部在动员台商反台投票。
路透社今天引述3名知情人士报道，越南公安部已经同意购买2架美国军工大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直升机。 一位直接知情的消息人士说，越南飞行员已经开始使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赛考斯基直升机进行训练，并指出这笔交易价值超过1亿美元，后期可能还会采购更多架直升机。另外两位了解谈判的消息人士证实，越南已经同意购买2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直升机，但没有透露价格和型号。自2016年华府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以来，美越两国的安全合作仅限于海岸防卫队舰艇和教练机，但未来可能扩及军用飞机的采购。美国总统川普于7月初宣布一项与越南达成的初步贸易协议，对越南销美商品的关税税率从4月宣布的46%降到20%，同时对转运产品征收40%的关税，而美国出口到越南的商品则享有零关税待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谈判停火没有进展，美国批准对乌克兰军售，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继美国和日本达成贸易协议后，有媒体披露欧盟与美国也即将达成15%的关税协议，消息带动美股周三上涨，道琼斯工业指数飙升超过500点，纳指标普500指数也再创历史新高，同时抑制了黄金避险需求。周三黄金价格下跌，白银则触及2011年9月以来的最高。纽约黄金期货下滑 1.3%， 报每盎司3397.60美元，现货黄金下跌 1.1%， 到每盎司3394.64美元，当天早些时候触及自6月16号以来的最高点。另一方面，市场并不期待美联储7月份降息，川普多次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他在降息决策上反应太慢。根据白宫官方行程，川普今天将登门造访美联储。
川普总统周二在华府会见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会后在自家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宣布，菲律宾将对美国开放市场，并实施零关税，美方将对菲律宾征收19%的关税。美国对菲律宾的新税率比10号时宣布的20%低了一个百分点，而且不如4月份时美方初定的17%。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德斯周四在 DZRH 广播电台说，美国贸易官员近日将访问马尼拉，与菲律宾对口官员继续协商关税事宜。罗姆德斯指出，税率仍有协商空间，菲律宾将继续通过双边协商寻求美方再下调关税。罗姆德斯说，川普提出的20%关税如果没有协商成功，将于8月1号生效，目前双方仍在谈判阶段，菲律宾将通过其他细节来寻求美方进一步调降。
据美国顾问公司奥维咨询调查，中国有钱人对经济的悲观看法比新冠疫情时期还要高。调查显示，今年5月接受访问的受访者中，有22%对中国经济抱持负面看法，略高于疫情时2022年10月的21%。而当被问到5年后的经济展望时，中国受访者的态度明显比2022年时更加悲观，其中年轻富裕族群的经济失落感最重。这份报告出炉之际，正值中国零售销售成长放慢，通缩压力持续升高，企业为了竞争纷纷削价，房地产价格下跌也拖累了家庭财富和市场信心。调查发现，在中国的一线城市生活，年龄介于18到28岁的高收入年轻族群是4个年龄层中对经济最悲观的一群，而且他们的情绪在2024年4月到5月间出现最大幅度下滑，这和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有关。虽然整体失业率约为 5%， 但16到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停留在十几个百分点的高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和乌克兰23号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短暂的和平谈判，双方在停火协议和领导人会晤上没能达成共识。同一天， 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一笔3.22亿美元的军售案，协助乌克兰强化防空和装甲战力。请听报道。
俄罗斯与乌克兰7月23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第三次会谈，这次为时40分钟的会晤创下了继5月16号与6月2号以来最短会谈的记录。率领乌克兰代表团的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主席乌梅罗夫会后表示，在人道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在停火方面毫无进展。乌方建议在8月底前促成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及土耳其4国元首会谈，倘若俄方接受，将明确展现其建设性态度。不过，俄方代表梅金斯基回应，领导人会晤的目标应是签署协议，而非从头讨论一切。双方在停火方式上也出现分歧，俄方主张进行24至48小时的一系列短暂停火，以便回收遗体，乌方则坚持要求立即且更长时间的停火。尽管在停火议题上僵持不下，双方仍旧进一步战俘交换达成了共识。梅金斯基表示，谈判代表已同意双方各释放至少1200名战俘，俄方也提议交还另外3000具乌克兰士兵的遗体。梅金斯基还说，莫斯科正在处理一份列有339名乌克兰儿童的名单，乌方指控莫斯科绑架了这些儿童，俄方否认指控。乌梅罗夫表示，基辅期望在战俘问题上取得更多进展。本月早先，美国总统川普对俄罗斯发出警告，表示若50天内未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将对俄罗斯及购买其出口产品的国家实施新一轮的严厉制裁。然而，俄方的态度似乎尚未展现出软化的迹象。美国国务院周三表示，已批准总额3.22亿美元的对乌军售案，以强化其防空能力，并提供装甲战斗车辆。根据声明，这项军售已通知国会，其中包括1.5亿美元用于美制装甲车的供应与维修，另有1.72亿美元用于地对空导弹系统。川普近期也支持一项安排，即由欧洲盟国购买美国军备，然后转交乌克兰。自俄罗斯于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向基辅提供了超过670亿美元的武器与安全援助。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谈判团队月底将在瑞典与中国第三次协商。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美国和中国状况极佳，双方可展开更广泛讨论，包括北京向面临经济制裁的俄罗斯和伊朗购买原油以及其他涉及安全的议题，也会讨论特别是农产品的多项采购合约。请听报道。
美中下一轮贸易谈判将于7月28号至29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中共商务部发言人周三表示，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27号到30号前往瑞典与美国举行贸易谈判，预计双方将讨论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周三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在斯德哥尔摩会谈期间，他将提及北京近期对美国公民实施的离境禁令的情况。富国银行的一位高管和一位美国商务部雇员在前往中国准备返美时，发现被中共当局限制出境。贝森特还表示，他将提及微软的网络安全漏洞问题，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利用该漏洞实施攻击行动。黑客利用微软 SharePoint 文件管理软件中的漏洞，对数百家全球企业和政府机构发动攻击，持续引发关注。另有消息指出，负责设计该核武的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是这次网络攻击的受害者。贝森特直言，他会强硬地处理这些问题，且不会在谈判中退让，给中方任何筹码。目前，美中达成的关税升级休战协议将于8月12号到期。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或通过谈判延长期限，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税可能会分别迅速升至 145% 和 125%。对此，贝森特表示，我认为我们可以将其延长，或许可以以90天为阶段。 川普总统周二在白宫与菲律宾总统会面时提到，北京已经开始放行稀土出口到美国。贝森特说，我们现在与中方的谈判进展顺利，可以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讨论。他介绍说，接下来的谈判包括北京购买受制裁的俄罗斯和伊朗石油的问题，以及一系列安全问题。他还希望能看到中方对于减少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表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将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谈。他说，双方将讨论采购协议，尤其是农业方面的协议。以上新闻由天成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